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上次讲到28章1-13节，先知以赛亚向北国以法莲，也就是以色列国，宣告斥责他们的罪，并且宣告神的审判。但是先知仍然是借着这样子的斥责和宣告神审判，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要领他们悔改。但是这些北国的人，他们却讥笑或者说讥嘲神借着先知呼召他们悔改的信息。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第28章，以赛亚先知就转向南国犹大国。以赛亚书，我们从第1章的标题我们知道，以赛亚这位先知他主要的事工是向犹大国跟耶路撒冷来宣讲神的信息。在第7章，当犹大王亚哈斯面对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国北国的王比加联合在一起来攻打犹大国，在这样的危险状况之下，所有犹大国的百姓和亚哈斯王都非常的惧怕，神就差先知以赛亚去劝勉亚哈斯王，不要因为这两个王而害怕，不要因为这两个烧着的火把而恐惧，只要信靠耶和华。但是亚哈斯王却拒绝听从。我们从列王记和历代志的记载，我们知道他反而去求助于亚述。所以以赛亚书第8章，以赛亚先知就宣告神的审判。以赛亚在第8章，神宣告说，这个百姓竟然厌弃希罗亚暖流的水，也就是说他们弃绝信靠耶和华。希罗亚是一个池子，在耶路撒冷，他们既然弃绝希罗亚暖流的水，所以神宣告，我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他们以为依靠亚述王可以救他们，但是神的审判要使用亚述王，好像大河翻腾的水冲入犹大来攻打他们。所以现在第28章，我们再次看到以赛亚回到像第7章一样的，他劝勉亚哈斯王要信靠耶和华。亚哈斯王倚靠亚述帝国，但是接下来从13章开始，先知以赛亚就宣告，其实掌管全地真正有绝对全能的乃是神，世上的列国都在他的掌管之下，神的审判也要临到这些国家，所以这些国家是不可靠的。那么现在28章，我们看到以赛亚再一次回到犹大是不是愿意选择信靠神这个主题。因此上一次我们看见以赛亚先知他使用神对北国所宣告的斥责跟审判来作为对犹大国的一个警告，现在14节开始他就直接转向耶路撒冷的领袖们。因为第14节他说，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所以现在是转向在耶路撒冷的领袖，先知以赛亚 宣告神的话。这些犹大国的领袖们，他们跟北国以色列国或者说在撒玛利亚的领袖们一样，他们的罪也是像撒玛利亚领袖们的罪一样，好像是喝醉酒的人一样，完全在属灵上是瞎眼的，而且还讥诮神借着先知所宣讲的话。然而这些犹大国的领袖们，他们的罪甚至比北国领袖们的罪更加的厉害，所以他们可以期待临到北国的命运也一定会临到他们。当以赛亚先知做出这样的定罪和审判的宣告，他仍然再一次强调唯有信靠神才是绝对可靠的，所以就呼召这些犹大国的领袖们要悔改，单单的来信靠耶和华。如果他们效法北国一样的拒绝神呼召他们悔改，来得着在神里面真正的安息这样的一个信息，他们是不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安全，没有任何安全之处可以保护他们，可以拯救他们。但是当以赛亚先知宣告审判，宣告定罪跟审判，呼召他们悔改，末了他好像一位智慧的老师，他用农夫耕种的比喻，农业的比喻，来说明神属灵的真理。借着这个比喻说明神的真理，来呼召犹大国的领袖们来从神学习属灵的事物，从神接受属灵的忠告。所以我们看十四节一开始，以赛亚先知就呼召耶路撒冷的领袖们要来听神的话。在十四节开始的一个连接词所以，就跟前面以赛亚先知对北国领袖们宣告的定罪跟审判连在一起。如果以上这些可怕的命运会临到北国的话，临到那些讥诮先知的话，神借先知所说的话的这些领袖们，那么你们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领袖，你们就要留心听了，你们要留心听耶和华的话。但是这里以赛亚先知称这些领袖们是亵慢人。我想如果大家熟悉圣经，你知道这个亵慢人在什么哪一卷圣经哪一卷书里面出现的最多？箴言，是不是？在箴言书里面，或者说诗篇里面也有，智慧书里面，这个亵慢人是经常出现的一个用词。在旧约里面，亵慢人是用来描述作恶的人最强的一个用语。可以说亵慢人是罪人里面最糟糕最恶劣最坏的一种人。那什么样的人是亵慢人呢？亵慢人不仅是选择错误的路，走在错误的路上，同时还讥诮正确的路，或者说他们不仅是自己误入歧途，他们还喜欢引导别人也同样误入歧途，并且他们极度藐视神的道，他们讥诮一切属灵的事物，他们的骄傲自信到一个地步，他们不肯听责备，所以是没有办法被改正的。所以为什么在旧约里面这个亵慢人可以说是描写罪人里面最糟糕最恶劣的一种？这样的人你可以说是应着景象，他们选择错的路，但极度的讥诮神的路。所以亵慢人与对神忠诚的人就直接形成一个反比。 对神忠诚的人，乃是在神面前降服于神，谦卑地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走在神的道中。亵慢人却选择走在错误的路上，而同时讥诮神的道。他们的骄傲自信高涨到一个地步，不接受任何的劝勉和责备，所以是没有办法再被改正。当这些亵慢人成为耶路撒冷的领袖，我们就可以想见，就像上一次祭司跟先知原来是教导神的话，却讥诮神的话，同样在这里这样的亵慢人却成为耶路撒冷的领袖，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整个国家属灵的光景是如何。而这样的领袖产生的影响，对整个国家产生的影响又是如何。先知以赛亚呼召他们来听耶和华的话，接下来他说，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帐幔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难所，在虚假以下藏身。这里先知以赛亚说你们曾说，其实以赛亚先知并不是直接引用他们的话，以赛亚先知是用一种讽刺性来描述他们那种自信自满的政治手段，他们那种自信自满的外交策略。因为到第30章第31章，以赛亚就很清楚地指出犹大国的外交策略是他们越来越加跟埃及联盟来抵挡亚述帝国。所以这里说他们跟死亡立约，跟阴间结盟，以赛亚先知是一种讽刺性的。耶路撒冷的这些领袖们，他们讥诮地拒绝信靠神，而转向以他们和埃及结盟这个外交策略来作为他们自己安全的保障。他们很自信地声言，当亚述来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免于被亚述王所侵入，我们必不至于死亡。但是以赛亚先知是讽刺性的，所以他说你们跟死亡立约，是讽刺性的。他们所做的这个外交政策，他们所做的这个政治的策略，他们声言他们很有效的跟埃及联盟，埃及可以很有效的来做他们的帮助，而且相信这是绝对可以使他们得安全的一个事实。可是实际上以赛亚先知却说，你们是在跟死亡立约，你们是在跟阴间结盟，因为你们做这样的事情会引致神的审判和毁灭，死亡的命运会临到你们的身上。所以以赛亚先知说这是一个谎言，他们这种自信自满，自以为跟埃及联盟就不至于面对死亡，亚述王入侵他们不至于被攻打，也不至于被毁灭，这是一个谎言。所以他们是以谎言为避难所，他们是与谎言和虚假立约，埃及跟埃及的神一点也不能够保护他们。他们跟埃及联盟，正如先前亚哈斯王跟亚述王联盟一样，是愚昧的，那只是导致死亡会临到他们。所以在历代志下讲的历代志上讲得很清楚，当亚哈斯王跟去求助于亚述，亚述王不但不帮助他，反而反过来欺压他。 所以他们拒绝信靠耶和华他们的神，事实上就是把他们引至一条毁灭和灭亡的道路上。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做了一切必须的事来确保他们的安全，他们以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免于死亡和阴间。但是以赛亚宣告，他们这种不肯信靠神的自信、自满和自足，会引致他们的死亡。所以这是一种讽刺性的，你们说你们跟死亡立约，跟阴间结盟，好像你跟死亡结盟，跟阴间立约，说哎，你不要临到我身上。但是其实以赛亚是指向他们和埃及的一个联盟，以至于这个不信靠神却去倚靠埃及带来的结果是死亡，是毁灭。所以以赛亚说他们是用谎言做避难所，是在虚假之下藏身。因此他指出他们这一种的安全是一种虚假的安全依靠。然而因为他们去寻找虚假的安全依靠，所以十六节开始先知又用了一个所以，一方面是重申十四节的所以，因为有毁灭的命运临到北国，所以你们这些耶路撒冷的领袖，你们要听耶和的话。所以重申十四节呼召他们听耶和华的话。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所以也是针对十五节这些耶路撒冷领袖们的夸口，因为你们曾说你们为自己建立了安全的保障，所以现在耶和华的话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要告诉你们谁才是真正的安全保障。他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这里是使用建造房屋立基石的这个比喻。立，神说他在锡安，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所在之处，锡安山，也是大卫王朝的君王的首都，大卫王朝的宝座立在锡安耶路撒冷。神说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他用建造房子立基石的比喻，正如亚哈斯王当年，以赛亚先知说神允许你向神求一个兆头，亚哈斯王却拒绝，他说我不试探神，我不求，可是神就主动赐给他一个兆头，神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孩子到他晓得弃恶就善择善之前，亚兰和以色列国的两个王都必见弃，神自己主动赐给他一个兆头。但是神也说同样的，在这个孩子知道选择善恶之前，亚述王也要向洪水冲入犹大。这里当耶路撒冷的领袖们信靠他们自己所立的这个盟约，这个只会带来毁灭的盟约，他们信靠这样一个不可靠的根基，神也必须做出行动为他们立一个可靠的根基。所以这是神绝对的主权向他们所施的恩典做出的一个行动。他们如此的悖逆，他们靠自己的努力为自己立一个只会带来毁灭、一个完全不可靠的根基，但是神绝对的主权向他们显出恩典，神立刻做出一个行动，宣告说神为他们立一个 真正可靠的根基。所以以赛亚先知呼召他们听神的话，其实这个呼召本身就是摆在他面前一个生和死的抉择。就好像摩西在申命记第30章，他在前面从第一章到29章，他重申神的诫命，以及他们遵守神诫命带来的赐福和拒绝遵守神诫命带来的咒诅。于是30章，摩西说，我呼天喊地的来呼召你们，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因此这里以赛亚先知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生命和死亡的选择。他们是选择信靠人的谋略呢，或是选择信靠那位真正可信靠的神呢？那么神在锡安立的这个石头是指什么？在这里以赛亚并没有明说，然而在前面第8章，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刚刚我们提到宣告亚述王会像洪水一样的来冲入犹大，来攻打犹大。那在第8章，神吩咐以赛亚先知不可以效法这些百姓一样的同谋背叛耶和华，但是也吩咐以赛亚不用惧怕，相反的要尊耶和华为圣，以耶和华为他所当怕的。于是14节，神宣告凡是尊耶和华为圣，以耶和华为所当怕的，这样子耶和华必做他的圣所。然而耶和华却向以色列2家做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所以在前面第8章14节，神用石头的比喻来论到他自己。对那些信靠神的人而言，神成为他们的圣所和避难所，但是对那些拒绝信靠耶和华的人而言，耶和华神成为他们的绊脚石。所以这里这个石头也是具有正反两面的功用。对于信靠这个石头的人，也就是信靠神的人，16节最后，这样的人必不着急，但是对那些拒绝信靠神的人，这个石头会带来审判。17节，我必以公义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对不信靠神的人而言，神会施行神的审判。但是圣经的学者都企图来 identify， 就是企图来决定这个石头到底是指什么。如果你去看参考书，有8种到10种的不同的意见。那么其中包括这个石头是指神自己，或者这个石头是指神的应许，或者这个石头是指大卫王朝的君王，因为这是大卫的京城，或者这个石头是指神的圣殿，也有人说这是指神的律法，但是也有圣经学者说这个石头是指弥赛亚。无论如何，有人说这个比较都有他们推论的这些依据，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石头没有以赛亚先知没有说明，没有直接说明，最可能是与神所启示的神的信实有关的全部整个错综复杂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石头是什么呢？最可能就是跟神所启示出来的，关于跟神的信实有关的全部的错综复杂的概念。所以跟神的应许、跟神立的约、 跟神给的律法，跟神应许有弥赛亚君王，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圣殿和诫命，这所有其实追根究底都是与神是信实的有关联。因此这块石头可能最好的，我们不需要，特别是我们读神的话，我们不要把新约读到旧约里面来，因为当然这个神的话最终的应验一定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是对当时的人而言，我们首先要知道，首先的听众，这个应许一定是对他们有意义的，才会呼召他们要信靠耶和华。但是我们知道，特别以赛亚书所有的应许不仅是有一个当时的应验，最终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说我来是成全。成全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一个杯子里面装水，把这个水装到满，意思就是说耶稣是实现了旧约全部的意义，整个旧约的启示在耶稣的里面完全的实现。那么所以神说他在锡安立了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可能就是跟神所启示神是信实的有关联的全部整个错综复杂的概念。这是为什么神就同样呼召神的百姓必须以信实和忠诚来对待神，也就是这里以赛亚先知呼召他们不可以去依靠外邦的势力，要单单信靠耶和华。但是以赛亚也进一步描述这个石头，他说这个石头呢是试验过的石头，这可能有两种的意思。试验过可以指这个石头经过了试验，所以是可靠的，这是一个可能的意思。但是这个石头是试验的石头，另外一个意思是这个石头是加给人试验的，一个是这个石头本身经过试验所以是很可靠的，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个石头是加给人试验的，是提供机会来试验人，来显明一个人或是在这个石头上建造，以这个石头为根基来建造，或者是弃绝这个石头而转向其他的根基。我想这两方面的意思可以同时兼具，因为我们最后会看到这个经文被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也跟第八章我们刚刚提到的神把自己比喻为石头，对信靠他的人来说他做他们的圣所，但是对那些不信靠他的人成为绊脚的石头，所以很可能是有这两方的意，同时有这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这个石头是极其可靠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石头也成为试验人的石头。这个石头不仅是试验的石头，而且这个石头是宝贵的防脚石，这个宝贵的说明这个石头本身固有的一个超然的价值。你想钻石，我们说钻石非常的宝贵，这个价值是它本身固有的一个价值，不是外加给它的，所以这个石头本身固有拥有的超然的价值是极度的昂贵，是极度的宝贵。但是呢，不但是宝贵的，而且是防脚石。防脚石就是建造房子的一个比喻，防脚石是在房子两面墙连接的地方，所以那叫做基脚，在两面墙连接的地方放在地基上的那块石头，所以是在地基建造地基的时候连接两面墙的石头， 所以这个房角石是最重要支撑整个建筑物的一块石头。所以以赛亚先知描述神在锡安放的这个石头，一方面是超然的极度的有价值，非常的宝贵，但是也是支撑整个建筑物的房角石，是整个根基。所以接下来以赛亚就说是稳固的根基，稳固的根基就强调这个石头是不会动摇的，是不会移动的，是不会改变的，是绝对可靠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有很大巨大的石头，如果我们到野外去，有些石头非常的巨大，但是不管这些石头多么巨大都是可以移动的。唯有神在锡安所放的这块石头是绝对不会移动，不会动摇，不会改变，是绝对可靠的。所以神以赛亚先知如此来描述神所立的这块石头，他就呼召人来信靠神。他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着急这个动词是描述一个人急急忙忙的东奔西跑。我想我们心里面都可以想见这样一幅图画。我想今天如果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如果你今天被诊断得了癌症末期的，你是不是就急急忙忙东奔西跑？人家一定告诉你要多拿第二个意见，然后上网，赶快上网查所有这方面的资料，也赶快去请教别人，周围的朋友亲戚好同事，急急忙忙的东奔西跑。就好像犹大国他们差使者到埃及去寻求帮助，事实上在第十八章神已经描述了古时的国家，古时在埃及北边就是埃及，他们差急行的使者，急忙的差使者去结盟。但是信靠神的人不着急，这是描述信靠神的人所享受的在神里面的安息和安静。他们可以享受在神里面真正的安息和安静。我自己真的是很清楚知道，每逢我心里面着急，我知道我里面出了问题，这显出我就是想靠自己的努力。但是我如果转向神，把自己完全降服于神，我真正信靠神，所以真正信靠不是要神照我所期望的来为我成就，是我信靠他的良善，我信靠他的智慧，我信靠他是怎样公义圣洁的一位神，也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神，我是信靠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我可以放松的没有顾虑的把我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我的大女儿曾经一生怀疑她可能得了这个肌肉的这种硬化症，我虽然祷告求神说主啊你若许可求你医治她，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但是我这样的祷告我好像是降服于神，可是我的里面没有真正的降服，所以还是没有安息。我也跟大家分享，一直到两三天以后，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问我自己我最关心的是什么，然后我回答我自己，我最关心的是神的名的荣耀。既然如此，我转向神，我对神说，我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你的旨意如果是要入死，就是得到这样的一个病，这是你所使用的方式，你借着这个他这个疾病来荣耀你自己，你怎么样借着这个病荣耀你自己我不知道，或者你医治他或者你不医治他，可是你 保守他对你的信心。即使这个病使他迈向死亡，但是他都不失去对你的信心。这是真正荣耀你的名，让世人都看到一个人他如此信靠降服于这位神，不是因为从神得好处，只是因为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配得我们如此把生命献上，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舍命来拯救我们。所以当我好像勇士出征，我做了我这个抉择，我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不是只是说哎呀，如果你许可求你医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可是还没有真正的信靠，还没有真正的降服，只等我真正降服，我有了完全的平安，我根本都忘了这回事，我就专心的服侍，一直到人家一些关心的弟兄姊妹问我路是什么样啊，我好像猛然醒过来，哦，我真的是从心里面这样的信靠他，我就有了真正的安息。好，所以呢，这个石头也就是可能是在整个旧约里面神所启示神的信实和神的信实有关的整个所有整个错综复杂的概念。如果我们这样子来信靠，我们信靠神的应许，我们信靠神他自己啊、所这个在历史当中向我们显明他的公义、他的慈爱跟怜悯，他如何信实的做他百姓立约的神，所有这一切我们真正的信靠，我们不自己着急，但是神的信实，神强调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这个准绳跟线砣是用来量，是建造房子的时候用来量度这个垂直跟水平的。如果你看人家建造房子，这个垂直的我们就说是准绳，或者这个好像一个陀螺很重的，然后一根线来量度垂直的，水平的这个你现在到 Home Depot， 你到这些材料店，你都可以买到水平的，这样子一个东西有一个啊、好像水一个好像水珠一样的一个气泡在那里，然后你就可以摆在地面上，你可以看这个气泡平不平。所以水平当然在古代的时候他们用的是绳子，所以这个绳子一种是准绳，一种是线砣，这两个都是量器，是一种精密的量器，用来量度是否垂平、是否垂直、是否水平。所以神说他要以公平作为准绳，以公义作为线砣，同样是有两种可能的意思。一个可能的意思就是神说他要以公义跟公平来施行审判，神以公义跟公平来施行审判，乃是描述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神的审判是准确无误的，因为神知道所有的事实，神也鉴察人的心，并且他绝对不偏待人，所以呢，他的审判是准确无误的，而且是按着神所定的义的标准来做判决，这是神用公平跟公义来施行审判。但是也可以含有神以公义跟公平作为审判的标准，那所以审判的标准是公义跟公平，那公义跟公平作为审判的标准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要求他百姓所活出的生活的品质。如果这个公义跟公平是作为神审判的标准，所指的就是神要求他的百姓所活出的生活的品质。换句话说，就是活出一个信靠神、遵行神话语的生活。凡是合乎这个标准的，就存立得住； 凡是不合乎这个标准的，就要被定罪，要被毁坏。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很清楚的宣告，他说：“口里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所以神要求他的百姓活出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的品质呢？就是活出一个信靠神、遵行神话语的生活。将来最后审判的时候，神要用这个标准来施行审判。凡是合乎这个标准的人就能够存立得住，不合乎这个标准的人就要被定罪。因此神强调他这块石头也是成为一个半碟的石头，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要以公平跟公义来施行审判，并且要以公平跟公义作为他审判的标准。因此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就宣告，当神审判临到犹大国，会把他们这种虚假的安全依靠完全的毁灭。所以神说，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帐幔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以赛亚在这里就使用十五节的那种语言，因为十五节他们说，我们跟死亡立约，跟阴间结盟，我们以谎言为避难所，我们在虚假之下藏身，所以这里就使用第十五节的语言来强调神的审判是完全公平和公义的，按着他们骄傲的自信所做出的夸口，一点一点的向他们提出神要施行的审判和刑罚。所以为什么回到第十五节的话来显明、来强调，神的审判的原则就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将来最后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这个审判的原则是不改变的，应用在所有人身上，包括口里承认耶稣以及没有悔改接待耶稣，或者还有就是真正属神的人，神都以同样的审判，因为他是按公义来审判，所以呢他按个人所行的来审判个人。因此这里回到第十五节的话，以赛亚先知用第十五节的语言强调，按照他们骄傲自信的夸口，一点一点的向他们提出神将要对他们施行的刑罚。这就是那些以信靠人的谋略来取代信靠信实的神不可逃避的命运。他们的盟约会被证明是无效的，所以你们跟死亡立的约要废掉，跟阴间结的盟立不住，他们的盟约跟埃及立的盟约将被证明是无效的，他们的夸口，他们会免于死亡，会被证明是空话，因为敌军一定会来攻打他们，会带来毁灭。但是我们看到第十九节的描述，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这样的描述清楚地表明，神的审判不会很快过去，每早晨他都要经过，白昼黑夜都是如此。这表明神将要临到的审判不会很快就过去，敌军将会一次又一次地来攻打他们。他们讥诮神呼召他们悔改得安息的信息，却依靠他们自己的谋略，所以神宣告神要借外邦人的军队向他们施行审判，而且 外邦人军队的攻打将会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击打他们。所以为什么说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这样的信息会带给他们战斗和惧怕。所以这个预言，事实上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从圣经上历史的记载，也从一般历史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应验在亚述和亚述王跟巴比伦王多次来攻打犹大国。所以大巴比伦王不是第一次就把犹大国完全毁灭，被掳的人一共分三批，而亚述王来攻打犹大国，先把其他所有犹大的城市都攻占了，最后留下耶路撒冷。所以这在我们后面第36章到39章就会记载亚述王所差的大军来围攻耶路撒冷。好，所以先知宣告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就会毁灭这虚假的安全的依靠。接下来他就用提供两个解释的理由，因为在第20节跟21节开始都有一个连接词，因为我们和合本没有把它翻出来，但是这个连接词是很重要的。因为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因为耶和华必兴起像在皮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片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这里两个因为就表明以赛亚先知他提供两个解释的理由，为什么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所倚靠的这个虚假的安全之处是谎言。第一个理由，以赛亚先知就用可能当时流行的箴言来说明他们为自己所建立的安全保障是不够用的。他说就好像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如果你的床跟你的身高来比你的身长还要短，你睡在这个床上你就不能够躺平了，你不能够舒身，你不能够舒适的躺平在这个床上，你必须卷着身体。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如果我们盖的被盖的毯子太窄，不足以把我们全身遮盖来保暖。所以这可能是当时所流行的箴言。因此床太短被太窄就被应用在他们努力建立的这个安全保障。他们努力建立的安全保障就好像太短的床，就好像太窄的被，也就是他们跟埃及所立的盟约。他们这个不可靠的盟约，床太窄不能舒身，不是床太短不能舒身，被太窄不能遮身。所以呢，所立的跟埃及立的这个不可靠的盟约将会瓦解。到了神审判临到的时候是不够用的，从人来的供应是不能够帮助他们，他们不能够逃脱神将要临到的审判。但是以赛亚先知提出第二个解释的理由，耶和华必兴起像在皮拉新山，这是指向列王记下第5章或者历代志上的第14章，大卫在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们国家的时候，大卫他坐在宝座上，终于这个扫罗的家都就说扫罗的王朝过去了，于是大卫坐在宝座上，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那时候是在利伐因谷，但是呢在利伐因谷的地方一个小山 叫做皮拉新山，就在这个地方，大卫跟非利士人打仗。他求问耶和华，他可不可以去攻打？耶和华说可以。耶和华说，我已经把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面。所以神兴起像在皮拉新山，也就是说，大卫在皮拉新山跟非利士人打仗，是神的帮助，依靠神的帮助，打败了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也要向神发怒，在基遍谷，这是指向约书亚记的第十章。他们进入迦南地，要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基遍人用诡诈、用诡计欺骗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立约，所以第十章在迦南地南边的五个王联合起来攻打基遍，基遍就去求助于约书亚，于是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的军队去跟这个迦南地南边的五个王征战，就在基遍的地方。同样的，是神他向以色列人的仇敌发怒，是神亲自把他们的仇敌交在他们的手里面，是神从天上下冰雹打死他们的敌人。圣经上说，冰雹打死的人比他们用刀杀的人还要多。所以正如神曾经向以色列人的敌人发怒，帮助以色列人打败他们的敌人一样，神将再次向神的敌人发怒。过去以色列人的敌人就是神的敌人，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神是他们的神。过去神曾向他们敌人发怒，帮助他们打败他们的敌人，现在神要再一次向神的敌人发怒，但是这一次神的敌人是谁呢？是神自己的百姓。因为他们对神的不顺服，神就转做他们的仇敌。这就是为什么这里说神要做的工作是非常的工作，这个非常是 strange， 是奇怪的工作，而且神要做的这个工作是奇异的，是 alien 或者说 foreign， 是相反的工作。以色列人相信神适当的工作乃是神会信实的成就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但是现在由于他们对神的悖逆不肯悔改，所以神自己要转做他们的仇敌，神要兴起亚述和巴比伦帝国来攻打他的百姓，使他们的地成为荒凉，把他们被他们要被掳到外邦去。这跟他们的信念是完全相反的，是奇怪的。他们相信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也是信实的，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所以神一定会帮助他们，这个是神赐给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就依靠这样的神的信实来成就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作为他们的借口。但是神宣告，你们既然没有照立约的要求过一个对我忠诚和顺服的生活，而且我不但呼兴起先知呼召你们悔改，你们不但拒绝还讥诮先知的话，所以现在神也要像过去兴起发怒对待以色列的仇敌，他要再一次对待兴起发怒对待他自己的仇敌，但是这一次他自己的仇敌是他自己的百姓，他要叫他们的地荒凉。这在以色列人的概念里面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是完全相反的，是奇怪的事。因此先知就提出了末了的恳求，先知说，现在你们不可懈慢，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先知呼召他们悔改， 你们不要再懈慢，免得你们的绑索更加结实。他们的绑索是什么呢？他们的绑索就是指神定义要施行审判。因此以赛亚先知呼召他们悔改，免得他们更加没有办法逃避神定义要施行的审判。而以赛亚先知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要在全地，要在迦南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以赛亚呼召他们悔改的理由是，他已经听见万军之耶和华已经决定了，这个毁灭一定会临到这个迦南地，要在整个迦南地施行毁灭。神对他们所施行的审判，将要临到他们的毁灭，是已经决定了，是 decisive， 是不会更改的。然而先知以赛亚他真的是认识这位神，他再一次呼召这些懈慢的人，他说，虽然神定义施行的审判是已经决定了，然而唯一逃避神的方法就是逃向神。所以再次呼召他们悔改，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预备他们来迎接神定义要施行的审判。 The only way to flee from God is to flee to Him， 唯一逃避神的方法是逃往神那里，就是呼召他们悔改。虽然审判是已经决定了，但是只有他们悔改转向神，他们才能够预备好来迎接神定义要施行的审判。这位公义的神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会向他们显出神的怜悯和恩典。好，所以最后以赛亚先知他就好像这个智慧的老师做教导，他发出一个呼召，说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你如果读箴言前面九章，这个你会看见这个智慧的老师称他的学生是我儿啊，我儿啊，你要留心听我的训诲，我儿啊，你要侧耳听我的训诲。所以这个是智慧的老师称他的学生，就是用我儿来称呼。所以这里以赛亚先知好像一位智慧的老师，他再次向耶路撒冷的领袖们发出呼召，要听他所说的话。然后他就使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农业的比喻，是农夫耕种的比喻。我们知道比喻这个字，耶稣教导人常常用比喻，我们已经说了比喻这个字是把一个东西放在另外一个东西旁边来做比较。所以耶稣教训人的时候经常用他们生活里面他们所熟悉的事物，他们所熟悉的自然界的现象，这些他们所熟悉的事物和自然界的现象跟耶稣所要教导的属于神的真理有类比相似之处，所以耶稣就用比喻把他们所熟悉的事物跟神的真理放在一起做比较，来教导他们明白神的真理。因此智慧的老师也经常以这样的方式来做教导。他说到这个耕地的，也就是农夫，他为什么要耕地，也就是要翻土耕地，他翻土耕地是为了要撒种，但他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开垦耙地呢？也就是说这个翻土要耕种不是无止息的在翻土，他翻土这个步骤做到某一个程度，他就接下来拉平地面， 然后呢，他就开始撒种。所以这个翻土是为了要撒种，而撒种的时候呢，他播下小茴香，播下大茴香，而且按行列种小麦，又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他不但是耕种，他还撒种，而且不同的种子撒在不同的地方。然后27节，他收成的时候呢，他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砸大茴香不用露毒，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的，因他不必常打，虽用露毒和麻打散，却不磨他。换句话说，他用农夫耕种的比喻来说明，农夫是根据某一些原则来工作。农夫知道什么时候来翻土耕地，也知道什么时候撒种，知道什么种子撒在什么地方，而且在收成的时候，他要很小心，他用不同的打谷的技巧来做收成。所以小茴香用什么，大茴香用什么，然后谷类是怎么样打谷之后要把它磨，把谷类磨，但是磨又不可以磨得过度，要磨得适当等等之类。农夫知道根据某些原则来工作。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些事？为什么他们晓得这些法则呢？以赛亚先知说，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这里原文直接翻译是，因为他的神根据正确的法则来教导他，而且指教他。29节，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农夫如何晓得这些事，怎么知道这些法则呢？是神这位创造者，这位最伟大的老师和顾问教导他的。那神是怎么样来教导他呢？神是根据对的法则来教导他。这个对的法则是指神他创造的定律跟法则。神创造的定律，这个 creation order， 神创造的定律跟法则包括自然界的，也包括属灵的。自然界的法则不仅包括农业，包括商业，包括军事、历史、科学、医学，我们可以一直列，这是关于自然界的 physical 的自然界的法则。但是神创造的定律跟法则也包括属灵的法则。属灵的法则就是神所定的旨意，神对人的要求，神伦理道德的标准等等。如果人按照神的法则生活的话，人就能够得以存活。所以农夫怎么知道这些工作的法则，就是这位创造的神把自然界的 法则智慧和 counsel， 就是劝告建议教导他。因此以赛亚先知做出最后的结论，他说神的谋略奇妙，神的智慧广大。神的谋略奇妙，奇妙是指神的谋略是超越人类的，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的谋略是超越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是无法测度的，是永远令人感到惊奇的，这是他的谋略奇妙。所以在以赛亚书第9章，有一婴孩要为你们而生，他的名要称为奇妙，要称为测试，就是同样的字 Wonderful Counselor。 但是神的智慧何其广大，神的智慧是指神所拥有的见识，所拥有的洞察力以及智虑，智慧的思考能够使人达到目的。达到目的就是达到神要人所遵守的这个法则。那么以赛亚这位智慧的老师，他提出这个教导，他的用意在哪里呢？他 他的用意是再一次针对这些懈慢的领袖们，再一次帮助他们。如果创造宇宙的全能神把自然界跟属灵的法则，把智慧和劝告和建议都赐给人，这位创造万有的全能者，他把属于自然界和属于属灵这两方面，也就是他创造的定律和法则，这方面的智慧和建议都赐给人。农夫愿意接受神给他关于自然界的法则的教导，按着神给他的教导来耕种。那么你们这些耶路撒冷的领袖们，你们这些犹大国的百姓们，你们为什么讥嘲神属灵的忠告呢？以赛亚先知再一次呼召他们，再一次呼召他们不要拒绝神的话，再一次呼召他们要听这位创造万有全能的神所给予他们属灵的忠告。那么我们晓得，在新约圣经里面，把以赛亚书28章16节神在锡安立一块石头这个应许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在新约的罗马书9章，使徒保罗引用这节经文，他说，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石，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第十章他再一次引用，他引用后面，凡信靠他的人并不至于羞愧。而彼得前书更是清楚地引用以赛亚书来讲论神以基督为房角石来建造神自己的圣殿。那在彼得前书所指的就是神的教会，我们都是神殿中的活石，以这个房屋的比喻，我们是圣殿被建造的这个活石。所以在那里彼得引用这一节经文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但是他也继续引用第8章，这个石头做了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所以我们说，神他在旧约所启示一切关于神是真正可靠这样的真理，乃是在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跟工作中完全的实现了。今天神呼召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只有转向他才能够逃避神的愤怒和审判。神的最后的审判是已经决定了，一定会临到我们。唯有逃往神所立的这块石头，神为我们预备在基督里面预备的这个救赎，我们才有可能逃避神的愤怒。但是我刚刚也说了，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真的是要听见神的话。神的话其实是很清楚的，我上次已经说过，所要求的就是我们做我们的回应。所有神的话都要求我们有做回应的责任。然而已经做所谓的回应，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人，也不可轻忽神的话，因为我们有可能就像这些当年神的百姓一样，口里承认他是主，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降服，真正的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 所以为什么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我们唯有投身在神借他儿子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但是我们怎么可以领受在基督里这个安息呢？借着悔改跟相信，悔改跟相信是我们得到永生、得到属灵生命的根基，也是我们这个生命成长不可少的要素。这个悔改跟相信是继续不断的，是每一天的，但是不是表面的，必须很具体的。我们人的生活，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思想，我们做出的行为，我们都必须竭力靠着神的帮助，借着神基督所赐下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光照我们，领我们悔改，也借着他来教导我们真理，使我们能够认识神，也有能力去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天然的罪性是悖逆的，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去遵守神的命令，只有真正悔改转向神，只有真正无助的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看可怜我这个罪人，知道我们没有能力行善，没有能力去达到神的标准，投身在神的恩典里面，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罪得赦免，也是靠着基督的救赎胜过罪的权势，把新的生命胜过死亡，我们有从神来的这个生命，也就是我们跟这位生命的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我们每一天悔改转向他，我们的悔改是越来越深的悔改，因此我们的信心，对他的信心，对他的降服顺服和信靠也是越来越坚固的信心，那我们可以确定最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成为最后审判的审判官，在他的面前不是靠我们的德行，而是我们领受他这个救恩活出的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来印证我们里面看不见的悔改跟信心。所以靠着他的救恩，我们可以逃避神最后的审判。神审判的原则是按个人所行的，我们必须不是只是口里称耶稣为主，我们要活出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来印证我们里面的悔改跟信心。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不敢轻轻忽忽的听神的话。耶稣说他第一次来不审判，但是将来有审判我们的就是耶稣所说的话，也就是神的话，我们所听见的话我们有责任做出回应，但是我们真是需要神的怜悯，神的施恩，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向你献上我们的颂赞和感恩，因为你真是又公义又怜悯有恩典的神。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不改变的，你不可能改变你圣洁公义的标准，你已经宣告你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你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从亚当夏娃犯罪，你就向我们同时启示你对我们这些罪人所显出的怜悯和恩典，这是我们不配得的。而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回应，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该得你的愤怒跟审判，你却没有立即把我们毁灭，是向我们施怜悯和恩典，因此我们无助地把我们自己投身在你的恩典中，我们是真正活出这样的一种谦卑悔改的生活，而不是只是嘴里面承认你是主，但是我们生活却大声地宣告我们自己是主。 主啊，我们都要站在你的审判台前，唯一逃避你审判的方法就是投身在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真正的借着悔改跟信心投身在神你为我们预备的救赎里面。主啊，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也引导我们行在这样的真理里面。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对你的敬拜和感恩，我们真的是愿意，我们真的是愿意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